好，各位网友平安，这个今天是6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所以呢今天呢我还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安门广场6月2号31年前发生什么。那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看一下呢今天美国的情况。那我们这个城市呢昨天晚上是宵禁的，我当然我不宵禁，晚上我也不太出去，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我也不太出去的。然后呢今天看到几个新闻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弗洛伊德那个被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执法过当死掉的那个黑人弗洛伊德。那么他的家人今天接到了他们展示了一个这个数字，就今天他们接到了910多万的捐款，就是全国各地为他们家爱心的捐款有910多万。看到美国这个社会还是一个同情弱者的社会。那么也看到这个在烧啊抢啊现在基本上不多了昨天我们这个城市 Riverside 有游行，但是比较平和游行有这个黑人白人都有这个所以比较平和。那大概我估计这两天可能这事情就过去了。当然后边有些分析文章大家可以看还是可以看我的朋友经济冷眼的分析还有其他的分析都是蛮好的第二，今天看到这个中国政府的总理李克强写了一个道歉信，就给习总，就说这个他前几天在人大会上说中国有6亿人收入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那这个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个没有跟这个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道歉了不知道是真假，我估计是不见得是真的但是今天网络上吵得也很厉害这是两件事儿第三件事就是我们6.4/31周年纪念快到了王丹他们又搞了一些活动在6月4号的清晨，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纪念的活动，那我也会参加。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把这个 Zoom 的号码给你们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好的，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6月2号的天安门广场31年前。那这几天呢从6月开始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总体来说就比较乱我记得6月1号的时候中央这个广播电台就在开动了这个天安门广场大喇叭，就是说把广场让给祖国的花朵，我记得是这样说的，把广场让给祖国的花朵，所以我们就商量说要不要就这个把这个广场让出一部分来我们那时候就讨论撤退的事情。就那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6月1号柴玲玉被绑架，那就是儿童节就出现这么事儿。本来我们是要安排这个给孩子们这个花糖果我们都准备了，结果我到指挥部发现这个柴玲被绑起来了还有这个冯东哲也被绑起来了，两口子都被人绑了一大帮，旁边十几个这个彪形大汉给他绑了。那当然我进去我一看我认识有几个，他当然他没有绑我呀，对吧？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举动呢？当然李璐也来了，李璐也在。我记得这段我现在因为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了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是这个这个王文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广场的时候有一个王文爵士团的，这个绑这个柴玲呢是这个王文带领大家绑的所以这个王文这里应该有照片我找不到，没关系，这个他带大家绑了后来。那当然他们就说柴玲领导不力了，这应该换人我说换人要民主程序当然还有说这个柴玲这个拿了这个逃亡费，拿了1000块钱的逃亡费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是有贪污然后那个王文呢也拿了一点，好像那时候大家这个管财务的同学呢就给这几个爵士团的这几个学生领袖分了点钱，说这管这叫逃亡费，这个也是在广场上比较引起大家争议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也拿了1000块钱， 柴林有1000，我有1000，冯东德有1000，李路有1000，我们四个都有1000。那然后呢，其他的人呢，这个其他的学生呢，周围的工作的帮忙的同学有200。那就是说这个钱干嘛用呢？说镇压了，如果镇压了，那你们就这个买火车票啊，可以逃到乡下去，到乡下去就是或者回到家乡叫搞空校运动。那我呢，这个当他们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了，我说是，这个当时我也同意，是分了这些钱啊，这个钱是广场的这个群众的捐款，那捐款很多，那我们一天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一天大概要20万，为什么20万呢？我们20万学生嘛，每个人1块钱就20万，那这1块钱干什么呢？就是订面包，主要是面包，我吃了一个月的面包，然后呢汽水还有一些的这个白水啊，因为广场没有水的，那管这些钱，这但是还没有矿泉水，都是大桶的弄来的，那么管这个钱呢，那就差不多20万。那一般的面包厂来了，我们有多少钱就给了他们多少钱，一般都不够。广场那儿抽那时候这个箱子里面，那这个大家往的外边筹来的钱呐，这个群众来给奉献的钱呐，专门有个财务组来数钱。这个财务组不是我管，是财务部是冯东德管。那么冯东德呢，本来是财务的，后来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跟广场这个几个主要的领袖，因为绝食还是不复食还是不复食的事情发生冲突，所以有一个临时会议把他罢免了一段时间，这不过时间很短。那么后来他回来我就说让他管财务吧，那大家都同意他就管财务啊，管财务那很难的，那个数钱的人呢，每天数的，我去了有时候他们都数的都快数脑头都麻痹了，因为有的时候都小票，那个1毛2毛的，那数的一沓子也没多少钱，一箱子没多少钱，然后面包厂来了，汽水厂来了，我们就把这个数一数就给他们了，但都不够我就签字，那我就签字就欠他，不知道欠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签吧。那广场的同学们都要吃饭嘛。我记得我跟王丹我们俩有一天跑到北大的那个帐篷里边，他们正好分盒饭的，分到我跟王丹呢都北大来的嘛，说哎北大同学不给我们留两盒饭，人家没理我嘛，我们俩没吃成。我说我们俩就只能吃面包，后来我就说干脆我王丹运动结束以后，我请你出去搓一顿去吧，你说哪个餐馆你说吧，我请你。他说哎呀我们有没有机会都不知道了啊。这个所以说起当年有很多的感慨。那个危机后来我跟李路是处理了，处理的还不错。后来我们跟王文他们讲，我们说这个这个钱柴林拿了1000，但是柴林没要，给了我给了张伯利。张伯利就有2000了吗，对不对？那我就给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呢就要写这个运动的过程，我就2000块钱都给他了，所以我也没拿最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王文还比较相信我后来他们就同意给这个柴林松绑。我记得郭海峰也在，郭海峰当时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他也不说这个，反正他们就是要这个夺权嘛，当然很清楚对柴林不满的。但那个时候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已经成立了，而且是由首都各界联谊会成立的，那这个暂时也不能动了，而且我觉得我下一个工作就是把大家如何带回学校，那我们就完成了，就完事了，我也就该跑了，跑路了，我想得很清楚啊，带回学校赶紧跑路啊，那学历也不要了，学位也不要了，要什么了，对不对？那肯定是要抓人嘛，收算账嘛，但是没有想到往外国跑啊，那是脑子里聪明一点的就留了香港一些记者的电话，包括台湾记者的电话，你像我根本从来不接受访问的啊，记者的这个问都是就我们的发言人就是李路广场发言人，然后大家要采访的是柴林、乌尔开基、王丹，这个比较广场几个明星式的领袖，那这个采访他们，所以我根本就不接受采访，我当然没要他们名片，我当然也认识几个记者呀，因为原来我也是做新闻记者的嘛，所以也认识几个记者像台北联合报的王振邦这个香港的这个 我就不讲了，一个姓陈，一个姓麦，现在都在香港的，香港未来情况怎么样，先不讲他名字了。所以呢，这个都还是这个认识一些，但是后来我也没留他们名片。那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就有人跟我讲啊，是联席会来说吕晓波呢要绝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这就是今天31年前的今天6月2号，有一个叫刘晓波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啊，是讲师 sorry 是讲师，当然还不是没有评上副教授，要绝食。那么就这一场绝食，我们刘晓波后来获了2010年10月8号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我们这里有多少知道刘晓波的人，你们给我打招呼说我知道，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啊。现在我们有300多位朋友进来了吧，已经，还有我们路上很多人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可能是知道的啊，我看是知道啊，这是知道说啊，这我知道啊，不错不错，还知道刘晓波啊。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名字啊，这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啊。但刘晓波呢是这个北师大的讲师。刘晓波这个人呢是个东北人，我老乡，他是吉林的啊，他在吉林，在长春啊，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年的学生，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届的入学的学生啊，中文系的啊。这个人呢被称为文学界的黑马，他走的不是一条这个体制内的路啊，其实最早他不是的。那你像我们大多数中国的作家大多数走的都是体制内的路，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苏小康。苏小康是这个原来是中央台的记者嘛，那然后也后来到了中央啊，就北京广播学院做讲师啊，然后呢他们这都是这个体制内的，虽然不是党员，但是他们属于体制内。那刘晓波呢不是这个圈的，刘晓波是从一个学生啊，他主要对了李泽厚文学提出批评，主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全面的批判。这个最早的出名就是一个这个文学界黑马的样子。那后来他在北师大获得了博士学位啊，这个后来就留校留到了北师大。89年的时候，其实刘晓波不在北京，他那时候在美国，在纽约呢。他来到纽约就认识了胡平啊，这个胡平是老反革命啊，这个是这个中国民联的这个纽约民联的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那他认识了这批人，后来呢北京发生民运的时候，有2流都想回中国，一个叫刘晓波回去了，那一个叫刘冰燕没回去。刘冰燕就说他也想回，那因为刘冰燕都在海外做访问学者，刘晓波也是访问学者，刘晓波在哥大在哥大在李彦友那里，不过没有钱，就是一个名气，给他一个名义，一个访问学者。在美国他做什么他干什么学校也不管他，好像据说他也这个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时候民联呢王炳章胡平这些这些人呢就筹了一些钱让刘晓波带回中国来支持学生运动。那多少钱呢，好像也几千美金，那多少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10000多人民币再加几千美金，就这么多钱。刘晓波呢就在4月27号回到的，我记得是4月27号回到这个北京的。大家知道说4月26号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426社论。其实4月25号晚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明天的报纸的社论了，因为4月25号晚上邓小平的讲话，根据他的讲话整理的。那学校里边就非常紧张，知道这个要给学生运动定性，那我们当然也很紧张啊。那么第二天李晓波就回来了，李晓波回来了就立刻就介入了天安门这个运动，当然他介入的并不深。李晓波影响到天安门运动影响到谁呢，他最早影响就是乌尔开西，因为乌尔开西呢是北师大的学生啊，那而且是做过北高联的主席啊，我说过北高联的一个大学每个大学一两个代表啊，就这样子的。那北高联在北师大在北高联的代表两个人，一个叫做这个乌尔开西， 一个叫做梁勤坤，也叫梁二。你现在叫梁勤坤，可能大家不知道他。这个叫梁二啊，广场的叫梁二，这两个都进了通缉令，都进了21个人的通缉令。李小波就通过乌尔开基介入天安门运动，但不管怎么样，因为天安门运动最早绝食的时候，大家不太啊，这个绝食团没有这个社会的人参与，都是单纯的学生啊，单纯的学生没有这个知识分子参与绝食，也没有工人。更没有农民，那我们当年是不动员工人农民的啊，就是单纯的一个学生运动，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是这个想法。那李小波回来以后呢，就在北师大办了一个绝食的一个传单，这、就是一个报纸，其实就是传单了啊，就跟高鑫他们在一起做这么一个工作。那联席会议成立以后，李小波没有在联席会议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因为联席会议主要的人物啊，我讲过是这个知识分子，主要是王军涛、陈子明，和这个严家琪、包尊信，那他们这人，那小波呢，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到这个知识分子这个主流，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主流里面，他就是一个黑马在外边，那大家没把他拉进来。那小波呢，还是在广场有些的这个想法的。那我见过小波，我就见过两次。那第一次就是在北大，第二次就是广场。广场当然有两天在一起了啊，这个我经常去看望他们，给他送些这个水啊啊，还给他们送过这个喝那个叫什么宝啊，那个健力宝，不是健力宝，反正比那个叫蜂王啊，什么蜂王浆啊，我记得我送过他们啊，绝食的时候我说这个叫你们这个都是老师嘛，注意身体。那我是五月二号，我忘了一点，就是见到李小波，是我们在北京大学筹委会开会，李小波来了，是谁带来的？是乌尔开西带来的。那天王朝华也来了啊，那我第一次见到王朝华，王朝华的丈夫是我同班同学，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王瑶的女儿，那么他也来了，他是社科院。北高联的这个代表，是不是他也是北高联常委？那他来了，李小波，我第一次见他啊，第一次见他啊，我这个他讲话有点口吃啊，这个我们讨论的是这个五四我们该怎么做啊？那我们报纸那是我编新闻导报，那新闻导报一定要出社论的嘛，对不对？那五四运动出个号外，要出个社论。现在这个社论本来是我写，我记得李小波就是说这个社论谁写，那我就说我写啊，我叫张伯利。他说那要深刻一点，那我说那你写吧，我也写不深刻，你是老师，你写这个，所以这就我跟李小波仅有的对话。小波就说那好，我来写，那我把稿交给朝华，朝华转给你。我学李小波学的非常像，真的，这个小波非常的一个性情中人。然后我们俩就抽了颗烟啊，我记得小波抽的是万宝路，那个刚从美国回来，那还有万宝路抽呢，然后旁边还带一个女孩子，挺漂亮的，但是绝对不是他太太，这个我知道。那这个于杰也写在书里了，但当然我们也没太在，从小波在89年之前。小波是文学界这个黑马，是一个这个语不惊人啊死不休的一个人。你刚才讲过说中国怎么能够好，300年殖民地像香港一样中国就好了，那这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的，包括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接受的嘛，对不对？那谁能够像他那么觉，所以他这个先知他可以觉醒到那么早，那这个很了不起的。另外他的一些的言谈举止向文化界传统的文化人挑战的，这个又是很多文化人不能接受他，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当然呢，他这个89年啊，那我记得那天很隆重啊，他拉了好几十人呢、啊、我们围着他啊，他写了那个五四的那个社论啊，后来王兆华交给我登在这个新闻自由导报上，当然我那天我写了一个王丹啊，这个不是我以我写见先缘啊，写郭海峰的一个专访，同时登在那一期五四那一期上。那以后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查这个新闻导报，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是有的啊，有全套的。好，那这个 那第二次我见小波就是在6月2号了。那小波来之前啊，广场指挥部在讨论啊这个小波，当然这个大家都没怎么讲话，那我呢就比较反对，我是比较反对这个李小波这个四个人要绝食的。我为什么反对呢？我就说我们刚刚结束了3000人的绝食，那这个绝食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这个运动这个对立更升级，那就戒严了。那戒严以后呢，我们现在讨论要撤，因为本来我在6月1号我们那个广场的民主大学就已经啊都啊安排好了，老师也都请好了，准备开学了。那后来这个柴林和李路啊，柴林跟冯东德从这个联席会议回来，就说我们要28号要撤吗？对不对？28号要撤，这个其实虽然没撤掉，但是我们还在，又我也去开了一次会，讨论还是要撤。那我们这个广场指挥部就民主大学就不开学了，我就说那我们就回北京大学再搞。如果我们坚持校园民主建设的时候，我们再搞。哪管我们这个运动，我们能留下一份报纸，留下一个这个松散的像沙龙一样的学校，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成果。我当时还这样想，所以我就不太同意绝食。所以这个我说我们3000人绝食都没有解决问题，你4个人绝食也不能解决问题。那另外呢，这个你4个人绝食是火上浇油呢，那还是火上浇水呢，还是火上浇沙呢？这个就搞不清。那如果是火上浇油，那我们就暂时退不了了。那如果是那也不一定是坏事。那我们不了解历史怎么发展，但从目前来状态来看，如果绝食有4个人要绝食，肯定这个队伍撤不回去，我们绝食走不了，因为有新的一个焦点，新的一个热潮，而且还有侯德健，那当时那么有名的一个歌星，那大家就来看侯德健啊，对不对？不是，有的人后来6月3号就有人在说，我们这个先看民主女神，然后再先看女神，后看猴，这猴就侯德健嘛，这当然是开玩笑了。那就是侯德健是一个明星，那来了肯定会有人看，那再听他们讲。那时候小波在这个中国的知识界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在民主运动里边他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时候他在民主运动影响肯定还没有严家琪和包尊信的影响大啊，没有的。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绝食啊，就历史上广场四君子啊这一个现象就形成了。那一直李小波从此走向这个民主不归路，他人也被不断的雕琢和改变，苦难使他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哎呀，我们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圣经说苦难啊，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不是白白经历的，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是当一个人经历苦难，一个人会变得更智慧更宽容啊。这个所以呢，小波在小波身上完全体现了这个他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在这之前，小波自己写他那个流亡者的不是流亡者，那叫什么幸存者的独白，在台北出版的那本书被正义批购价。那当然我一会儿再讲啊，那这本书我也看了啊，幸存者的独白，它里边呢就讲到了他在89年之前，他也是爱泡妞啊，你知道吗？这个泡妞，这个喝酒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当然他这个才子啊，他这个一个黑马的，后来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反省。虽然那个反省没有那个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么深刻，但是那个反省还是很好的了。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有对自己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反省是非常不错的。后来他霍文周本讲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那这个我虽然反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这人比较顾全大局，我一生中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虽然反对，但是他们第二天他们决定要绝食了，因为广场你不是谁能左右得了的，就是你不让我绝食，我不到你广场东西，我随便扯个地方，我扯个席就绝食了，这个或者怎么样，那广场也控制不住。说实话，群众运动就这样子的，它不像一个有组织的。这个现在你看香港，它就比较有组织性，你台湾也有组织性，它这种不仅是自发的，所以广场说我们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那这个基本不是事实，刚开始没有组织。 组织方面慢慢根据形势发展，一个一个出现的。也没有什么预谋，胡耀邦死我们哪知道，也没有预谋，那这些都是高抬了我们，我们也当时也没什么组织，没什么预谋。但是呢，这个第二天6月2号，也就是31年前的今天下午大概2-3点钟在纪念碑的北侧去举行了记者发布会。那我还是很配合的，我在那边给他们送去了电台，送去了麦克风，送去了喇叭，因为是广场指挥，不只有我们这有这个。我记得好像陈小明主持的会，这样我也去了。那李小波就在那就是宣读了叫62绝食宣言。他的绝食宣言主要一点，他就认为这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沉默，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学生运动影响学生运动。那当然他就说，如果我们不来绝食，我们就无法劝说学生的学生，所以我们要做他们其中的这样的人啊，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当然也谈到了这个一些的要求，这个那当然这个天安门广场掀起了另一番的又一波的一个热潮。那当然围了那几万人总是有的了吧，这个他这个还是大家然后老样就喊侯德健侯德健侯德健侯德健，然后侯德健唱歌，侯德健最著名的歌叫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大家知道这个龙的传人吧，我记得廖波说你这歌得改，不叫龙的传人，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我廖波这点还是有挺有意思，他可能受西方的思想影响。那侯德健也说这歌可能以后会改，后来也没怎么改，唱的太有名了，这龙的传人吧，这个那我们都跟着唱啊，这就大家就唱啊，又唱又晃，反正外边禁言里边演唱。我们搞了2次演唱会啊，我记得禁言那天20号是这个中国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禁言，其实不是部分地区，几乎全部了。那个他会搞文字游戏的，这个政府他说北京部分地区禁言，那北京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区都除了通县那还不属于北京了，对不对？那个戒严的地方很多的戒严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戒严以后我们就搞了一个，我记得是5月20号戒严吧，5月22号我们就搞了一个演唱会，23号就五月天那个月后来我记得郭海峰还说崔健要来，给了我一个这个崔健的那个一无所有是那个，给了我一个那个那个录音带，那时候了不得了，那还有崔健还签了名。那当然后来崔健没来还不来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是好像他没来，我觉得是我主持的吧，但唱的人就唱了这个一无所有，那这个唱的这个。那一无所有唱广场的时候十几万人那大家都会唱啊，唱一无所有，那解放军他们躺着都不怕了，反正一无所有嘛。那想起了今天想起当时真的一无所有，当时真的你看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没什么钱，学生更没有，所以没什么怕的。你今天你看你说今天他们又不好闹了，一到什么都没了，对不对？那像任志强这样的人已经了不得了，这么勇敢这个敢于讲这样不一样的话，这个所以这已经了不得了，我很佩服，真的这个所以这已经了不得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那几天我们就围绕他们吧，帮他们。那我就想到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得把民主大学成立起来。所以基本上这个6月2号那天就是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到镇压了的时候，廖波这个四君子呢，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他们完成的。那这个就是他们跟戒严部队谈判。在6月4号的凌晨这个戒严部队已经把广场全部包围了，他们从这个东西长安街都打过来了。我当时民主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半夜11点钟10点11点左右，那个中部的军队已经过来了，我就看到那军队的那个人那个军 新人的成排成排的往广场跟着坦克，那个灯光啊，就照着那个坦克车，那个坦克有的坦克车着过去，着着火，在那广场冲过去。我就在那个民族大学的那个讲台上站着，我就看着。然后那个严家琪讲完，我就让他走了。我明天会讲的民族大学。然后呢，这个那军人就像海浪一样拥进来，就钢盔是这个样子的，在那个寒光下闪着寒光。然后那个天上那个子弹把天上唰唰唰唰唰打的那个天上都就像战场一样那么亮，非常亮。广场灯就关掉了啊，这凌晨就关掉了。谁去谈判的呢？当把、这个被这个包围以后，其实广场内并不知道广场外发生了那么严重的冲突并不知道，但是知道他们冲过来是一定冲突的。我在崇文门看了一下，因为我送一个人这个民族大学成立完了，我送一个人我的亲人离开广场，我怕他出事，我把他送出去我就进不来了。但是我就参加了崇文门那块堵军车的那个是打得非常厉害的啊！当我们都趴在那个，我趴在一个就是那个建筑工地那个楼拆了正在建，我就趴在那儿那旁边当然有些砖头的，我没有扔砖头的这个有人扔扔砖头的有，但是看到那解放军就喊啥的这个什么这个。解放军喊的热爱北京，热爱首都，热爱首都，热爱学生，还喊这个，你知道吗？那学生就喊保卫首都保卫广场，保卫学生，就这样。所以就冲突都在这里。然后呢，老百姓拉着那解放军的那个背包就往后拽，那解放军往前跑，跑就开始啪拿枪一扫，大家趴起来，趴着等解放军一往前跑，他们就冲上去。那个时候就这样，到广场那个已经是。包围了，那后来就我们知道是侯德健，因为侯德健大家解放军也都认识他嘛，这个歌星嘛，他说我是侯德健，拿了个白背心晃了，我来谈判，还有这个周舵，因为这四个学识的人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除了李小波大家最了解以外，还有侯德健我们也比较熟，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叫周舵。周舵当时四通公司的一个叫做什么计划部部长，那还有叫高鑫，这高鑫后来就很有名，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书，在香港那你都能看到他卖的书。他是北师大当年的一个老师，他也是北师大的校刊的总编辑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的这个。那我呢这里边呢，侯德健我除了广场见过之外，我再没见过他。但是这个后来这个周舵高鑫我就见的比较多了，那高鑫我见的就最多了这个周舵和高鑫，周舵有段访问美国，那我们在一起有段时间，后来他回国了。那高鑫呢是这个我在93年就做了中村的主编，一直到95年我做了两年中国之春这个杂志的总编辑，那这个高鑫就是我主要的作者，当时就是高鑫和平这两个都是我主要作者这个刘冰燕这很多的，那是我因为我还能挺能组稿子的，我跟这个文化圈还蛮熟的，所以我就组了很多的稿子，是这样的。那这个我讲这四个人的情况，那这个四个人的绝食呢是李小波提出来的李小波提出来，其实是侯德健是在香港搞什么演唱会刚回来，所以为什么叫48到72小时的绝食呢？就是侯德健还有个演唱会还要走，说我不能那么长，因为我这人怕饿，我可能守不了那么长时间，那就48到72吧。然后接力，如果想接力到6月20号，为什么到6月20号？6月20号人大常委会是召开会议，就是召开，所以要召开关于天安门运动的这个事情的一个会议，是万里主张要召开的，在6月20号。第二，召开这个会就要在民主和法治轨道解决问题。其实这个会要为赵紫阳说话的，但是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期间呢，万里这个人大的这个人大委员长访问加拿大，回来从上海落下来就被扣住了。那邓小平就不让他回北京， 就是扣在上面，扣在上，当然不是很野蛮的扣住，就是告诉你别暂时别回北京。那万里是支持赵紫阳的，那他就没有回北京，回不来，人大会就开不成，那六月四号就镇压了，就更开不成了。所以原来他们绝食的目的是等能够让知识分子绝食，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来绝食。可是响应的有多少呢？不多。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啊，到6月2号很多的知识分子知道大事不妙，都跑了。那这个有的是准备跑了，有的已经跑了，你再找绝食的人找的不这么多了。不像这个戒严之前5月在戒严之前绝食那段时间知识分子特别的活跃，但在那个时候已经快跑了，我知道有的已经跑了，都跑到南方去了。这个所以呢李小波就也找不着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时当然后来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这是这样，历史就这么造就人的。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周舵也不太愿意参加的，那后来就看着小波的面子就参加了。还有高鑫，那高鑫是跟他在高鑫还可以，当时参加倒没什么犹豫，就说行小波，反正第二小时我们也这个我们能撑过来没问题的。所以就参加了绝食。没有想到这个6月2号的这个绝食改变了这个四个人的命运当然改变的最大就是李小波。那后来呢，李小波我们大家知道，我一会儿在讲他。那侯德健呢6次以后呢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后来这个被中国政府给他接出来了，他就对着记者谈了一下子他在广场看到的，因为他毕竟是谈判的嘛，他讲了一下谈判的过程，他讲的比较平和，就是认为广场没有死人这个，所以这个当然电视也播了，但他的影响没有小波那个大。高鑫的这个和周舵也就那时候也就被抓了后来也没怎么样，后来就放了。这个高鑫关了一段时间，周舵也关了一段时间。这个小波呢也被抓了，小波就6月6号就被抓了，抓的比较早所以这个6月13号，所以李小波不在通缉令里边，是因为他被抓了，要不他也在那七个知识分子通缉令，那就变成八个知识分子，一定是李小波的。那这个后来这个李小波6月6号被抓以后据说他在监狱里边在关起来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说这个让他到这个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讲一讲这个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那当然他不愿意讲他不想讲。这个讲了肯定挨骂嘛，对不对？他不愿意讲。结果到6月24号，北京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抓住李小波的黑手。后来这个中央电视台就给全文给读出来播了，叫抓住李小波的黑手。这时候李小波全中国人也都知道了。那我记得我逃的时候呢，一个农民告诉我说，你们那个黑手被抓住了。我说那我们的黑手多了。我说哪一个？说李小波。哎呦，我说那肯定是抓住了，那早就抓住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抓住。那后来呢，李小波就上了中央电视台就接受了这个电视台的访问，就播出来就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那这个就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那时候海外呢整个的媒体的报道这个外国记者的录像以及台湾香港记者的录像都看到广场打死不少人，那个北京。但是广场有没有死人，李小波说的也不是也不是撒谎。李小波说是他眼睛没有看到死人，我没有看到，因为他在广场的中心他确实没有看到。广场的中心呢，解放军就拿那个冲锋枪扫了这个纪念碑上面的喇叭被打的这个打成麻风眼，就是然后拿那个冲锋枪把我们那个广播电台那些设备都给打烂了，那这是真的。那个戒严部队我估计那是特种兵那个跳的那个小榆树墙一下就跳进去，那个动作都很敏锐。然后这个李小波呢讲他没有看见，但是广场有没有死人，这就是一来争论的一个问题。当然广场肯定是死人了，他死的不太多，他没有这个长安街多。广场死人是广场有好几个救护站， 这个当时有中日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有这个这个协和医院的，这些医生护士都在那里，其中都可以作证。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他就看到一个人被背到这个他们那个急救站，头子弹从这儿打进去的，子弹打一点不大，后边出来全部后边一个大洞，全部打烂了，就是一个就是那种钻进去在里边爆炸的子弹。亲眼看见的，所以广场有死人。那吴仁华写的那本书，大家可以找着看。以后他也记载着广场周围和广场的附近的集中站都有市民被打死。那坦克冲进来的时候，灯就黑了。他坦克一冲，那卷起后边呢，他卷起那帐篷都飞的就像那个纸片一样的飞。那坦克那速度那么快，学生在那跑啊，又跑，有的这个是追着坦克打，有的是这个。躲，那这个冲突肯定有，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广场死没死人，跟北京死没死人一样的道理。你不能说广场没死人，我就没杀人。在广场没有杀，你在长安街杀了。而且我们第二天撤退的时候，我们撤到六部口，坦克冲过来，那个离我大概也就是几米啊，十来米，然后就压死了11、12个人啊，好像12个。然后方正。方正弟兄这个北京体育学院的这学生，他腿就被两个腿都压到履带底下了。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当时我差点没被呛死。那个他扔了好多的那个毒气弹，当时我们呛的都晕过去了。那个坦克沿着路边很快的扫过去，我当时在沟里边，所以没撞着他，从身边扫过去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小波后来在这个末日的幸存者独白里边也谈到了，他说我确实眼睛没有看到，不过我在中央电视台那个作证，就说没有死人啊，我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向天安门学生道歉。他也说了啊，他是被利用，被政府利用。当然你知道当时这个有一个叫肖斌的，我们一个东北人啊，那接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我在逃亡时候看到的，哎呀，这哥们儿说，哎呀，那家血流成河呀。结果就给判了10年啊，你知道吗？这个后来这个美国这个记者就把它录下来，本来想把它递到海外，结果被抓了，就把没收了录下来，然后中央电视台就播了，全国人民抓这个人啊，这个肖斌。我记得我逃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肖斌呐、这一看到电视台他出来了，立刻告诉他老婆说，赶紧给我收拾衣服，给我拿牙膏，我得坐牢去了。老婆说怎么了？他说你看我就那天义愤就说了一句话，其实他说的这个有点这个形容词，就血流成河，意思就是流血很多。那确实流血怎么？但是他不是没有河那么多吗？但是你怎么说这个文学就让你那个复兴门外那个马路上的血都很厚，那个救护车过去的那血都滴在都那儿，所以那这个他说血流成河，这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就这么一句话给判了10年。判了10年，所以呢，李小波呢这么讲，我能理解。那这个我也能理解。那个时候，六四镇压以后，邓小平在6月9号接见军以上的干部，讲话说，对这些娃娃，我还挺乐，他光叫娃娃，我觉得这个老人家叫我们娃娃，说不定给我们留个活口啊，或者能够怎么样？6月9号通缉令还没出来呢，你知道吗？然后他后边说。1%的原料都不要有，我一看惨了，赶紧跑。那时候我还在这个6月9号，我还在这个天津呢啊，在这个，所以我就赶紧跑了，那撒丫子我就往东北跑。那往南方的火车已经不通了啊，所以这个后来6月13号，果然我们的通缉令就都出来了。这个所以那李小波呢，后来就被抓了啊，被抓了，因为他这个他的这个谈话。在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谈话说广场没有死人，还因为他们四君子这个代表学生跟部队谈判，跟这个解放军谈判，那么这个使双方在广场避免了冲突。如果冲突起来的死，那真的死人多了。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很愤怒了，没有怕的。可能很多人没有觉得说，哎呀，那十几万军队把你们包围怕不怕？我跟你讲，这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事情未来之前挺怕的， 先得心里边不能，哎，遇到这个事儿了，没什么可怕的了，不就一死吗？那就想玩命了，拼命了，那真的是如此。那但是这个啊，这个侯德健谈判让学生出去，那学生愤怒，一边走一边骂那个解放军啥意思？那这就是骂呀，那个解放军拿枪脖子就光管你拿那女的就打，拿刺刀就要捅，我们赶紧拉过去。那学生那男学生把女生保卫在里边，男学生拉着手，这个从啊、这个广场的东南角啊走回去。那李小波呢，后来就这个走向了这个彻底的这个走向民主不归路，他自己的生命啊一次次的更新和改变，这是很特别的。那当然这个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于杰，那了解比较多，写这本书我这也有啊，这个写关于李小波的书啊、他写了。那于杰这个啊、写了关于李小波的书，写的最多，他们后来接触也最多。那小波呢后来就这个出来以后呢好像就最后又被他又搞了好多的活动啊，搞了好多活动，他又最后一次一次的被人家抓啊、后来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也离婚了，后来这个92年他出了这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这本书，就写了他的其实他的自传啊、他的自传，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他又出了一本书，像《良心说话的民族》，在台湾出版的，还刘晓波和刘霞，那时他就认识刘霞了，他们还没结婚那个时候，然后呢就香港出版的，还有跟王朔还出版了一本书啊、是个文学性的，叫《美人赠我蒙汗药》，在大陆出版的。后来呢这个2000年啊7月我们在美国成立了这个叫中文独立笔会啊、中文作家独立笔会。那这个31个在美国有31个创办者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第一届的会员。然后呢选了这个国内有2个就是李小波和刘霞然后呢这个海外呢有刘冰燕，有万芝有这个郑毅就这些作家，那也有我还有贝岭，还有这个反正这些老朋友吧张朗朗我们这些这个普林斯顿作家村的大多都在里边。后来呢李小波又在国内，就第一届我们选了刘冰燕做主席中文作家独立笔会。后来这个第二届就是李小波李小波做了第二届、第三届的主席，后来第三届于杰做了副主席。那第一届是刘冰燕主席，正义是副主席。当然这样，我记得我每次我都投票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谁主席谁副主席。那这样，后来呢，这个他们就2008年就起草了08宪章，那个就是张子化、这个刘晓波。这些人就起草了08宪章。这08宪章他们有点仿照这个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77宪章。那当然这个宪章是非常温和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对共产党的对抗，几乎是要共产党要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这个08宪章那签字人很多，这个就被他们就被08宪章那批人完整体被抓就抓了一大批。后来当然有的放了，有的就抓了就抓了。后来李小波因此被判了11年的徒刑判了11年。判了11年以后，这个他在服刑的期间，08年被判刑10年10月份的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其中他们李小波在监狱里边知道的然后李小波说了一句，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给我的，是给所有的天安门的这些受难者的这个荣耀是归他们。小波那时候越来越谦卑，而且小波在法庭的辩护说我没有敌人，这个很像耶稣基督说爱你的仇敌这个一样。但是这个里边就很特别，这个特别在哪里呢？这个特别就是小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这个追求，那他也读了圣经， 他也参加过那个一些他们那个北京那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北京那个教会叫做这个方舟教会，很多的活动。方舟教会受洗的时候他就去啊，去就差那么一点没有受洗啊。那个包尊信也是，包尊信那时候跟于杰和刘敏的关系特别熟。那个北京的方舟教会是北京家庭教会当时虽然不大，但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刘敏啊传道，后来到丰华教做传道，和于杰他们夫妻，他们开始做起来的。最早是查经班啊，刘敏带查经班。那于杰那是他没信主呢，后来于杰就是给人家查经班的人来了，他就给人拿拖鞋的，在他家聚会，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了他们就成立了方舟教会。这个教会也被经常被打压，因为于杰在那里嘛，他老批评人家嘛，他写了什么这个温家宝嘛，写了什么叫影帝温家宝，所以于杰也是这个最早的少年就出名了，就写了一个火与冰啊，冰与火。这一个杂文集就很出名，北大中文系的，跟我算这个算我的学弟吧，然后呢，这个他成立了教会以后，他们经常有活动啊，有的时候出去受洗郊游，小波也跟着去，所以小波也没少受这，尤其小波最受影响的就是彭国费尔，就是那个殉道者彭国费尔，影响的特别大，所以他在辩护的法庭上他说我没有敌人。啊，这个有的人批评我，觉得这很有力量啊，这叫什么？这叫爱的力量，没有敌人才有力量，那仇恨是没有力量的，爱才有力量，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当然有人跟我观点不同啊，我觉得我很赞同小波。后来小波在2010年这个十月啊，好像10月8号吧，奥斯陆就。那时候我们就特别等着那时刻，你知道那时候中国人好几个都进入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里边，我告诉你都有谁啊，这个有王丹，有魏京生，有这个吕晓波，还有天门母亲群体，我觉得都可以，谁获我都高兴，我就觉得他们都够格，都不错，我觉得这个王丹也很棒。王丹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啊，从19岁就这个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啊，为主也坐牢了啊，这个为民主事业坐牢了11年，他在国内坐了11年了啊，出来的时候来到洛杉矶，后来来到海外，一直坚持推动着中国的民主事业啊，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觉得啊非常不错，而且这获诺贝尔奖他也够，因为他是天安门学生一个代表啊，这个天安门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那这个我觉得天安门母亲就更应该了，天安门母亲是他们的孩子都在天安门这个场运动中被军人打死了，他们就一直赤手着要跟政府要真相要道歉啊，一直到现在不放弃，所以这些老母亲啊，有的已经都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广那个时候大多都独生子女，一个人走了就没了，你知道吗，孩子，所以非常的痛苦。那这个他们我觉得也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啊，所以他们也应该获。那老魏那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那个魏先生呢非常棒，我这个我很欣赏他，我觉得魏先生是脑子很清楚的一个人啊，这个非常脑子非常清楚，你跟他谈话你就觉得这个人还真的是一个先见性的人物啊，来看问题很准。这个而且是这个西南民主墙的时候那么勇敢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他有理论啊，他还有理论，这是89年他关在监狱里边，要否则他在外边也是能够给89年的运动带来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最后给了吕晓波，我也觉得很好。我记得那天他获奖那天早上，我给余英时先生打电话，我们俩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啊，余先生跟我说，这是1989年以来这个十多年来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是最兴奋的一天。他说这个天安门运动因为刘晓波的获奖被全世界认同啊，被全世界人记住 因为这有这么一个奖项给了中国人，给了李小波，给了中国的天安门运动的一份子啊，所以这个小波的这个广场四君子的绝食，最后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平奖的获得者。我们知道这个达赖喇嘛是属于无国籍的人，他现在不能算中国人，那么再就没有了，所以就他。这个我那年，我大概几年前我去北欧四国去宣教，我去了这个瑞典，我也去了挪威啊，去了这个芬兰啊，这个我去了这几个国家。我后来我去了奥斯陆，我到了诺贝尔奖那个获奖那个大厅，那旁边有个书店，我到那儿去看，李小波的照片就挂在那里。所有的诺贝尔奖的和平奖的获得者照片全挂了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我都认识啊，我当然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但李小波认识我，所以我只有一个认识我的诺贝尔和平奖啊。但达赖也认识我，达赖喇嘛认识我，所以我看到了这个李小波的书，李小波的纪念册，李小波的画像啊、照片啊，还有那把空椅子，还有李小波的那个。明信片，就是明信片，大家写了可以寄给朋友啊。我们在那还买了一些明信片，还买了一些画册。在那我接着照相，我最近也没有找啊，这个照片，我还在那照了好多相。所以呢，这个是6月2号发生的事情。那中国这个民主运动啊，这个离天安门民主离这个镇压大概现在还有20几个小时吧。那这个明天。就在中国大陆已经是3号了啊，3号晚上就开枪了，就开枪了。所以这个我明天会跟大家再谈，接着谈啊，明天。那这个明天我会谈到广场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成立民主大学后来广场的一些情况，我大概就把这几个情况讲一下。好的，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大家，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尤其这个我们要为这个广场啊，这个死难者的家属为他们祷告啊，为这个我相信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个伸张为人伸冤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一定会，这公义的一天一定会来临，这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好吧啊，愿上帝祝福你们。我看有啊，这个也祝福 Zoom 上的朋友们，我看有多少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哈。谢谢谢谢谢谢对，今天香港不能举行这个六四纪念会了，这个不仅是疫情的问题，即使疫情这个停止了，我觉得今天的香港那个他这个国安法通过了以后这个也不可以，不可能让你这个纪念六四了。这个但是香港呢现在在网上纪念在网上纪念，刚才在网上这个广告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可以上网来查看这个广告你们可以这个在网络上参与就是它叫做人人点起一根蜡烛来纪念六四的死难者。对，还有问题吗？我们这里今天谈了58分钟，还有问题吗？好，谢谢，总共1000多人在线，好，谢谢谢谢。这个为天安门母亲祷告，谢谢你谢谢你希望有一天对，我们会的会的。Zoom 上还有300多电脑在我们中间。好，谢谢。虽然大家了解这段历史，也纪念这段历史。这个我讲过说历史是使我们能够变得聪明。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把这段历史总结一下了，对后来的人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经过了这段历史，我又不说我心里面就难过，我得说我得把它说出去。一到六四是这些天都是我最难过的，每年都是这样，就像得场大病一样，我也跟你们聊一聊，我心情好一点这个跟我太太聊，她老说你这都哎呀说烦了，天天说天天说，对吧？这个每天都听你说这个，一到六四这一天你就不正常，那能正常吗？你知道吗？这当然不正常。六四来了，我们死了那么多的朋友。同学，那么多无辜的市民，那我们逃亡2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出来了，回也回不去。我爹我妈走了，我都回不去奔丧。那你想到这个日子，我们能不难过吗？这就是我们一个生命中一个特别的转变的日子， 也就是因为那个的破碎啊，我们对很多问题看法都不一样了。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好的，看看，谢谢你们天天为我们祷告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好的，谢谢谢谢。那今天香港和台湾的纪念活动，台湾好像做的比较大。这个香港的活动呢，我虽然在网上，我们也在网上，我们这个四号的早晨啊，四号的早晨，我们美国汪丹搞的这个网上的 Zoom 的纪念活动啊，这个我会把这个广告发到我的这个脸书上 ，Facebook 我会发到脸书上，我会发到我们的 Twitter 上，大家可以去参加，我们的 Zoom 号码都在上面，大家可以参加。好的，谢谢我们，对，我们不会忘记六四的啊，因为这个忘记我们就没良心，对。没错，李登辉是基督徒，李登辉还是这个长老会的基督徒，台湾长老会的，这个人不叫他李摩西嘛，对不对？这个很多人叫他李摩西，李登辉我没有见过，但是这个我在台湾，李登辉送给我两套西装，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那个郝伯伯、郝伯春我见过，这个李登辉我没见过，但是有一天总统府来了一个人，开车来到医院接我出去吃饭。吃完饭了，然后就说总统这个送你两套西装，带我去一个很小的一个裁缝店，说这是总统做西装的裁缝店，这个老板的这个李登辉专门在这个裁缝店做西装，送给我两套西装让我选料子现做，那我当然挑贵的，对吧？我当挑好的，这个他说你挑吧，反正你挑了这个钱都是李登辉自己付的，都不是什么总统府付的。你看台湾这个民主的地方非常好啊，你看这个首长啊，这个国家领袖送给朋友或者送给谁礼物都是自己掏钱的，都不是政府掏钱的啊。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对，那西装有一套我还在，有一套留在台湾了，被一个朋友给穿走了。长老会也不能说长老会搞政治，我觉得长老会怎么说呢，长老会是本土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本土运动也不能说就是政治，这个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在追求自己的本土运动的时候有他的理念，是他作为台湾人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没什么不对的，就像你满族人你要么搞满洲国一样嘛，对不对？你这是你的祖国嘛，你的民族嘛。我们有时候我们当放光我们来想，我们比方像香港人，他们今天争取了香港的这种普选的权利，我能理解，因为你黑白纸黑字全记得说的，你当时说的邓小平也好，朱镕基也好，说的好好的给人家直选，你就不给了，不仅不给了23年，你就要完全拿变成一国一制，那你这不说话不算话吗？一个大国说话不算话，对，那香港老百姓可不像你大陆老百姓，他没受过洗脑。他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民族观念，尤其对党，他可能爱中国，他不会爱党。香港人其实我跟你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香港人，我跟香港接触的非常爱中国，香港包括那些反对派都很爱中国，但是他们真的就不爱共产党，他们不仅不爱，他们也恨共产党，他们不喜欢共产党。这个你看看，每年中国大陆不管你洪水呀、地震的捐款最多的都是香港人。香港人付出的是最多的，那天安门运动的时候，香港简直那就是真的是就跟台湾也叫血脉相连嘛，那真的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中国人啊，你现在是你中国政府把他给赶走的，你让他不要当中国人啊，对不对？你把他赶出去的，这个包括台湾包括香港赶的跟中国人感情越来越远，这个责任在中国政府啊，这不在香港人也不在台湾人啊，对不对？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很理解啊，那台湾大多数人都觉得是个中国人啊，但后来因为这个大陆，如果大陆是个民主政府，那我觉得这个统一都不是问题，但是大陆不是民主政府，他都已经讲话讲惯了，他都已经自由惯了，你突然来一个像说让他跟享受跟大陆老百姓一样的待遇，那他能干吗？但你这种待遇他受不了啊，对不对？你大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你不让说话就不说了，对不对？你怎么琢磨他，怎么蹂躏他，他都 OK 啊，他只要有口饭吃，饿不死，他也就 OK 了，对不对？啊，天天还感恩戴德的。那香港和大陆和台湾不一样啊，香港是在英国的统治下的，他的脑子思想都是西方的。那大陆呢， 台湾民主化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民主化运动，对不对？而且这30多年都已经改朝换代好几次了，国民党上来，民进党下去，民进党上来，国民党下去，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主的一个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了，你要改变它那很难。我觉得宁可不要饭面包，他们也不会不要民主和自由的，这是一定的。那就像我今天我在这讲话，那我现在讲这话，我如果在中国大陆，我现在在北京，或者我在东北，就在我老家，你觉得我还能安全吗？我正在讲呢，那国宝就冲进来了嘛，那警察就冲进来了，一下子给我捆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就是给你背起来了，你就得抓进去，没10年20年的都出不来，对吧？你这个，所以这种对于一个个人的个体来说，祖国这个词，我觉得以后还是得讨论啊。如果说党就是祖国，那祖国就是党，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会越来越远，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六四，为什么六四现在在海外，在台湾每一年香港纪念？我那天参加香港维园的纪念，我就雨下了极大，我的眼泪就一直跟雨水一样。你说在香港，那是香港的警察，就是帮着人过马路都。那是香港的警察，你看多好。那香港警察都是香港人，现在香港警察到大陆来的，那是香港人吗？对不对？所以呢，你看香港那个警察，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过那马路，那警察排着队，大家拉着警察，因为打滑嘛，就拉着警察的手进入到维园去抗议。那时候的香港的警察都是没有人带武装的，都是在雨里淋着，而且那个我记得。所有的维园附近的一些商店啊，那个都是免费的，咖啡、热水、茶都是免费的。而且我们下大雨，最后实在浇的我的雨伞都衣服都透了，受不了了，我就跑到一个5星级的酒店 lobby， 那酒店里这个 lobby 里边全是满满的人，满地都是水。然后呢，服务员就把那个地拖呀拖，然后每个人送免费的热水。我当时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个抢完了、暴乱完了的地方，老百姓去把打扫干净，然后呢，一看到超市被烧了，所以大家买了好多东西放在马路边，让这些邻舍们买不到食品的人来自动的索取、自动来拿，这就是一个爱的国家嘛。虽然也有擦枪走火，也有意外，所以今天有人说一句话说，美国游行10000次还是美国。苏联游行1次就苏联就没了。你看这个说的，这个一个老大妈说的，好像一个保姆说的，你这语言说的多有智慧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改变，中国真的要改变啊！我觉得这中国的领导人呢，一定要是把这个眼界放宽，为了长远的中华民族，不要考虑一党的私利。好，那我看看还有，好的，还有什么啊？你是16岁89年哈、啊。哎呀，你太小了，不过能知道这个事情就很好，了解真相就很好，感谢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多聊了10分钟，今天到我明天晚上接着聊，明天是礼拜三，本来祷告会，但是我会对于这个民主中华说习近平不可能悔改，但当然了，就不悔改，就像王一牧师，若不悔改你必定灭亡嘛，对不对？这是这个89年的25岁啊，现在我是这样，我是觉得明天我们还是要聊一聊这段历史，因为我又不聊，我觉得也不合适。这个每一年六四了也挺难过的。这个有的人说呀，国立信主了，这个做了牧师了，也从来不谈这些历史，这些苦难都不谈了，这个忘记了。对吧？我忘记不会忘记的，永不忘记，永不放弃，这是我的观念。不管我说什么，对不对？好，那行，你们提的建议我都会看到。明天我会谈一谈你们关心的话题啊。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祷告，谢谢你们的代祷啊，上帝祝福啊，好的。